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继续彼得前书第十一讲，打开你们的圣经，一同翻到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三到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三到十七节，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恐，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的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叫你们在何事上得毁谤，就叫那些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格的人在何事上就能够自觉羞愧。我们已经进入到彼得前书关于专门讲到为义受苦的这一个系列。那我前两天的一个晚上，有一位跟我非常相熟也非常要好的一个弟兄，那很晚打电话给我说我们要谈一谈。那在电话交流当中，他给我一个信息说，哎，牧师，我觉得我们现在没有得到牧养。我说我很惊奇啊，我说怎么会没有得到牧养？哎，他说不是我一个人的观点呢，他说是很多弟兄姐妹都要同感呢。那我就想问他，我说请你给牧养定义，你觉得什么叫牧养？那他说就是教导不够。我说哇，你还是觉得教导不够？那我说你怎么样觉得是教导够了？我说我今天的感受跟你正好相反，我们在 IMS 我们不是教导不够，我们是营养过剩。今天我们有各种的课程，各种的训练，各种的安排，各种的导师从各个世界各地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有春季培灵会，有退休会，有什么妇女退休会，有秋季的这个海归等等等等，我们还有布道会，我们还有每个主日崇拜这么丰富的讲道，还有成人主日学，还有礼拜三的妇女查经会，那弟兄也可以参加，如果实在不行还是觉得不够。我说我们实在是得了营养不良症，因为什么？我们吃的时候越吃越肥，越吃越大，但是天国的门是窄门，可能胖子进不进去。今天不是我们营养不够，是我们今天吃了饭不动，我们得了肥胖症，所以这些营养没有办法从脂肪转化为能量，所以我们为什么开始要取脂肪？所以为什么我们有一系列的计划现在要开始实施？我们不能够再只听到而不去行道。在雅各书讲得很清楚，你不单单要听到，你还要行道，因为神告诉你不是在你听的事情上能够蒙福，只有在你所行的事上你必然蒙福。我过去几个礼拜一直在很严重的讲一些话，很多人不一定愿意听，特别是做门徒训练的导师跟做领袖训练的导师，特别是在教会做老师做牧师做带领人的时候，可能不一定喜欢听。是因为什么？我说为什么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只有 information 没有什么 transformation。 information 是什么？是信息，是知识，不断的积累，就像你不断的摄取从食物当中摄取糖分，但是这些糖分没有转换为能量，却变成脂肪。这就是 information 不断叠加出来的结果。而当我们愿意行道的时候，当我们是愿意去行的时候，你看生命就开始改变。如果你看你的圣经依据是在哪里，我就看到整个的圣经当中，你不管看旧约的先知们还是新约的使徒们，不管是彼得还是保罗，保罗他是一个神学家，他是一个解经家，他是个圣经的作者，但是他还是个布道家，他还是一个宣教士，他还是职堂工作者，他所教的他行出来，他行出来的转换为能量就变成教会。彼得，今天我们在读彼得，彼得的信息当中，让我们再次看到彼得也是这样一位布道工作者，他也是这样一位教会的牧者，他所教的他去行， 他去做，他不单单写圣经，他也什么？他也去职堂。所以，当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彼得书信，关于彼得讲到受苦这方面的信息的时候，你会发现彼得是什么？他自己受过苦，他受苦到最后，以至于愿意上十字架，对不对？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个圣经的作者当中，圣经的这些使徒先知当中，他们都是什么？不是单单传递 information， 他本身也传递的是生命的改变。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做 leadership、做 discipleship、做 pastors、做 teachers，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些问题。这就是我连续四堂一开头，我都是在讲这个 information 和 transformation， 因为我觉得这实在是今天教会，我们今天的教会如果在这个方面不去突破的话，我们就死死在这里，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彼得在这里说，基督徒为义受苦的见证是什么？他实在是从三个方面在讲基督徒受苦的益处。第一个，他讲的是为义受苦能够蒙神赐福。在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他说：“你们若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在圣经原文当中，是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一个期待否定回答的问题。什么意思啊？你们如果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就是说，没有人能够害你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彼得在这里讲的是一个通则。在通常情况下，你是在共产国家，你是个基督徒，你热心行善，政府也不会来害你，对不对？通常情况下都是这样。如果你去行善事，你愿意摆上你自己的时间、金钱代价，你的生命甚至，你为了使这个国家的人得到更大的福祉，谁会来害你们呢？彼得的意思说，没有人什么会害你们的。但是彼得接下来也谈到一个特殊的情况，他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他的意思就是说，还是有可能会受苦的。在一些特别的情况下，在一些特殊环境当中，你就是在行善当中，你还是会被逼迫的，你还是会什么受到苦难的。但是呢，你要知道耶稣教导是什么。马太福音说，杀我们身体的不要怕他，要怕是什么？连你灵魂跟身体都杀掉的，你才要怕，你才要惧怕，你才要畏惧。其实这些教导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登山宝训当中是讲得很清楚了。耶稣说什么？为义受逼迫的人有什么服了？你为义受逼迫，为了行公义，你还在受逼迫，怎么可能呢？但是圣经这么讲啊。但是他说是什么？有福了，因为什么？天国是他们的，天国是你们这些为义受逼迫的人的。如果你愿意为义摆上你的自己，虽然受到逼迫，你还是有福的，因为什么？人若因为我，因为耶稣基督辱骂你，逼迫你，捏造各样的坏话诽谤你，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什么？巨大的，是非常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甚至亲口预言说什么？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当中，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什么？为耶稣基督的名被万民憎恨。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天国是我们的。保罗有同样的经历啊。当保罗在哥林多书信当中，他一开始就说什么？你们既为基督的缘故多受苦楚，就为基督的缘故多得安慰啊。为什么？为义的缘故，为基督的缘故，你们会受苦难，但是因为基督的缘故，你们同得安慰。我记得在我刚刚到 BSF 不久的时候，有一个本地的弟兄就来找我，他说他太太有点问题，碰到很大的困难。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公司的老板做假账啊。然后呢，他是会计，他太太是这个会计师啊，然后必须要做假账。但是他们全家都信了主，他太太觉得不平安啊。他先生来问我啊， Peter 问你怎么办呢？ Tokas 问你怎么办呢？你们都比较温柔一点，那我比较粗鲁啊。 我说那还有什么好讲的，辞职啦。你们说你这个牧师，你人家不要吃饭的，对不对？啊，是不是要吃饭了？真的呀，我这个还是靠你们供养的，对，没有问题嘛，对不对？人家怎么靠这个老板供养的，对不对？错，我告诉你，我们的口里的食物都是什么？上帝给的，透过不同的途径。所以我跟他说，你辞职了，没什么好讲的。那我讲完，那个时候我也刚刚出来 ，BRCF 也不太会做人嘛，对不对？我也不像中国的环境那么复杂嘛。结果我告诉你，哎呀，你们不要听了我的话随便做什么决定好不好？你们祷告在先好不好 ？OK？ 啊，这个姊妹后来就马上辞职了。我告诉你，辞职不到三个月，他公司就关掉。为什么？政府查，很大的贪污腐败案子在那个公司里面。结果公司里面所有的中层以上的干部全部什么有问题，只有他没问题，因为他辞职了。真的，我不骗你啊。我告诉你，刚刚一个 case 上个礼拜发生的，我告诉你，这个弟兄现在已经被迫回到欧洲了。我们的弟兄啊，他太太替我拍《圣经三分钟》中央电视台编导，结果我现在很麻烦的，因为什么？先生是一个很大国际公司 CFO， 但这个 CEO 不逼迫他，要他做假的东西。他从欧洲回来的一个在欧洲长大的一个中国孩子，哪那么复杂啊？他不可以了，这个不可以签，那个不可以签。结果这个 CEO 透过他的欧洲总部来压他，把他要赶回去。那么他两夫妻来找我，牧师啊，怎么办呢？那我也不可以说为了圣经三分钟，你们就做假账吧，那也不可以，对不对？现在回去了，先生被迫要回去啊，太太还怀着孕啊。你看这个事情怎么办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不要以为为义就一定会是有福气，在人看来的福气，因为为着公义，为着上帝的义，可能你会受逼迫。所以今天早晨，昨天晚上半夜很晚了，我在改讲章的时候，我太太还跟我 argue， 什么叫为义受苦，叫我定义。我说很清楚的是，你按着圣经的总原则教导的，为着耶稣所教导的总原则去生活、去行事、去为人、去工作，因此你碰到这个社会上所敌对你的势力，这叫为义受逼迫。而且圣经讲得很清楚，你为义受逼迫不要怕，你怕的是什么？你要怕的是因为自己的罪。今天我看到很多事情，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中间有一些事情发生，不是为义受逼迫，是为我自己的罪什么受逼迫。但是为义受逼迫的人，你要知道你们是有福的，因为这是耶稣基督透过他的门徒彼得来应许的。我上一次讲到在那个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在差不多十世纪以后的地中海这一带发生了很多海盗的事件，这个海盗事件一直持续了500到700年，就是当时很多伊斯兰的那些匪徒海盗在地中海沿岸抢劫然后绑架基督徒，把基督徒掳掠到北非突尼斯，掳掠到北非埃及，掳掠到阿尔及尔，在那里做什么？做奴隶。而且很多基督徒被扔到浴场里面，打得遍体鳞伤，而且成为残疾，在浴场里面做奴隶。但是上帝兴起两个修会，一个还是骑士修会，一个是什么？一个修道士的群体，他们全罗马帝国范围里面去筹钱，在神圣罗马帝国筹到钱之后，去到北非去救，去把那些基督徒赎出来。其中有一次事件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当他们去到那里赎出了基督徒之后，他们要带回神圣罗马帝国的时候，在港口居然受到当地的那些匪徒的围攻，结果那些救出来的基督徒的奴隶又被重新扔回那个浴场，怎么办？当时很多修士非常绝望，因为钱已经全部交掉了，没有钱了，只有祷告啊。然后一天晚上的半夜，突然有他们的两个修士的门被敲开，出现一个蒙面的黑衣人，留下一大包金子给他们， 然后罗马那个天主教很有意思，他们把这个事件就解读为那天显灵的是玛利亚，是圣母玛利亚，当然不是了。但是我告诉你，那天的确耶稣有显灵了，耶稣感动了在当地做生意的很多的基督徒，他们筹钱筹足了，交给那两个修士，他们再去到那里把人救出来，结果带了这294个就重新救出来的基督徒奴隶跑到了这个港口，他们发现问题又来了，因为他们的船被毁掉，他们的那个匪徒又来攻击他们，结果他们到船上的时候，所有的基督徒奴隶说，我们宁愿沉在海底，我们也不再回去为奴啊。结果那个这些修士们把衣服脱下来做成帆啊，结果撑着船离开，很危险的情况下他们离开了。我们不能够为恶所胜，我们必须什么相信，如果你热心为义，虽然会遭受苦难，但在苦难当中你还会看到上帝的恩典，你还会看到蒙神怎么样救赎。今天我觉得 IMS 不是为义受苦的问题，今天我们太舒服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生活条件太好了，我们在全中国最舒服的聚会场所里面聚会，然后位置越坐越宽，营养越吃越多，脂肪越积越厚，但是我们没有去行道，我们没有按照圣经的教导去行，我们所期待的是最好再吃一点，再饱足一点，但是你为这个教会到底做了什么？你为神做了什么？不要说为这个教会吧。第二，在这里让我看到为义受苦的第二个益处，就是见证基督。你看经文的第十五节的第下半部分，在这里说，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旨意常做准备回答问及你们心中的盼望的缘由。要常做准备，你随时准备着。在这里有一个词我要特别做解释，回答这个词中文看不出，但是在原文 apologia 这个词非常有意思，因为这个词就是 apologetics 护教这个词的原来的词根。我们今天说什么是护教？护教英文就是说 speaking in defense， 懂我意思吗？我们不是单单回答普通的回答，是为了捍卫我们的信仰而去回应，捍卫我们所信仰的真理去回答。我很感谢神，我上个月经过Atlanta， 那我们的一位弟兄特别介绍我去拜访 Ravi Zacharias。啊，我们当代可以说当代基督教界最伟大的最优秀的 apologetics， 是护教学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人物。那我实在是跟这些老人家学很大功夫，70多岁了，他跑很远，他开45分钟的车来接我，45分钟啊，他开来接我，然后带我去吃午餐，然后跟我还要 fellowship， 但是很谦卑的一个人，然后再把我送回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 Ravi， 你服侍上帝一生，你现在也培养了 next generation 的 apologetics 护教学的学者，把你已经把他们慢慢培养出来了。我就问他，我说你觉得你们这一代跟下一代，他的下一代培养的都是差不多我这个年龄了，有什么区别？他说，蒋老师，我们那个时代我们愿意坐着巴士去传福音，现在这代不愿意。他说他没有说他们这些人是不是 academically disqualified， 不是，他说我们那代愿意坐着巴士。我说感谢神，我在心里面说，我说感谢神我还愿意坐巴士，虽然我也坐 Rolls Royce， 我像保罗一样，我知道如何出卑贱，也知道什么如何出丰富啊！今天我们做传道人就是要有这样的心思嘛。我感谢神我还愿意挤10号地铁去传道，我感谢神如果你开 Rolls Royce 来，我也照样穿着短裤坐上去。 真的，真的是这样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为了我们的真理，为了我们的信仰，我们捍卫真理的心智在哪里，是决定了我们能否常做准备，以温柔和敬畏的心回答个人。礼拜四晚上我们说要学习讲道，我说要一节圣经讲道，对不对？那这一节圣经三个方面，主题如何捍卫我们的信仰，以这节圣经三方面。第一，马上记下来，第一是什么？以准备的心，这是对自己的，对自己的。你当以准备的心去什么？去捍卫你的真理。这个准备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有漠视的观念，特别在彼得的文献当中，他是谈到一个充满漠视性的准备。因为什么？因为救恩在漠视已经显明了，为信徒所预备的救恩在漠视已经显明了，是在信徒所预备的。第二，基督耶稣已经准备就绪，要来救赎我们。第三，如今的信徒，我们要警醒地预备自己，预备自己。第二个方面是什么？是温柔的心，温柔的心。你对自己是什么？要有预备的心。你对人，你对这个世人，你要有温柔的心。昨天晚上为了一个关于今天中国的年轻人要不要学钢琴，我跟我太太之间发生了比较惨烈的一个，对不起，我要悔改。我 defense 对不对？但是没有用温柔的心，令我太太觉得有点受伤害。啊，我们怎么样在跟世人回应我们被挑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回应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是什么？以温柔的心。第三是以什么？敬畏的心。敬畏的心是指什么？我们对神啊，我们对神是否有敬畏的心去什么？去回应世人对我们的挑战，这就是 apologetics。 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好好预备，所以我们虽然在听很多的课，我们在学，每个礼拜天都在学，每个礼拜三都在学，但是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更不要说我们要预备自己去什么回应这个世界的需要。所以我们一位老姊妹说，哎呀，赶快林牧师你帮我们去 promote 我们的那个妇女退休会，只有100多个人报名。我说已经够了，因为再多也没有意义，因为你们每年都有妇女退休会，每年都学很多，每个礼拜三都查经，查了经查了经，查到后来还是没有改变。我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查那么多经干什么。如果我查了100句圣经，我只要有一句愿意真的去做的话，你会发现生命已经很不一样。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人生都已经很不一样了。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去回应这些要求。我们曾经有位姊妹因为信仰的缘故受逼迫，也因为受逼迫的原因她见证基督。他在学生时代就被作为培养的对象入了党，结果呢，在他大学毕业的时候，他认识了耶稣，然后呢，他就去到了一个政府的部门去工作，因为他去到那里也没有人知道他基督徒。结果他进去工作一年以后，他要结婚了，结婚的时候他的先生也是基督徒，他们就举行了一个基督徒的婚礼，结果他把他们那个部里面的领导，大领导，大大领导都请来了，结果就闯祸了。因为这些什么长什么长都是双规对象的这些掌门突然发现这个小姊妹是个基督徒的时候非常恼怒，她的直接上司受到压力，就是要她逼她退出基督教，逼她退，不是退党啊，法轮功是逼你退党，感谢上帝我不是法轮功。但是我们这位小姊妹她被逼迫叫她退出基督教，她说我不能啊，因为我的生命我的经历让我知道这是一个真实的信仰，这个上帝是又真又活的在我生命中。然后她就受到压力说，如果你不愿意退党，你必须要离开公司啊。然后呢，领导还告诉她， 你如果不退出基督教，我很难做的，我的奖金也受影响啊。你懂我意思吗？但是我们感谢神，当我们在患难当中，基督他就向我们显现，他就赐恩给我们，他就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面对这样的挑战的时候，还是能够勇敢的面对。这位姊妹一直没有退出，感谢上帝，虽然她的生活后来受了很大的打击，她的家庭也受了很大的冲击，但是她挺过来了。而且 我那天很有意思，因为我每一次如果我要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之前，我一定会什么打个电话，对不对？大家都知道我要跟她确认一下你的见证到底是不是真的，到底细节。所以当我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因为我的电话换掉，然后她也没有听出我的声音，他说我今天早晨6点钟刚刚生了一个孩子，感谢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为了信仰的缘故你受逼迫，你是有福的，因为神他一定祝福你。最后，为义受苦的是我们可以得胜仇敌。在圣经里面这里说什么？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行为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在这里彼得启示给我们得胜仇敌的方法，不是发动圣战，不是去打架，不是去骂街，是什么？是在基督里的好品行啊，是让我们以基督的品格去什么得胜我们的仇敌。在这里他用三个方面啊，第一就是说存着无愧的良心啊，这就是我们又提到了，你要受苦，你是为义受苦，为基督的缘故受苦，为福音受苦，还是为了什么？你个人的罪受苦，你自己的罪受苦。如果你能够存着无愧的良心在受苦当中，那可能真的是因着神的缘故。第二是在基督里的品格，在基督里的品格。今天很多时候我发现，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问题，你会发现当我们在处，我们很多时候没有碰到事情的时候看不到，每一个人端坐在那里都乖乖的好好的向阳。所以那天那个谁小熊发给我一个帖子，就很有意思啊，他耶稣抱着小羊嘛，对不对？他说平时好像我们都像这个小羊，结果另一张图就是每一只羊都什么伸出很可怕的面目。他说常常我们是那个样子，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学习很多基督的品格的时候，但是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的结果，就是使我们成为什么？我们内心根本非常顽固的自我，我们仍然非常强烈的我自我，非常非常顽固的原生家庭带出来的那种可怕的原来的品行。而当我们这些品行在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看不出来，因为每个人都乖乖的坐在那里听，好像很乖，就像耶稣抱着我们一样，但是回到家里你就知道了。所以你的先生跟你的太太是不是好基督徒，你我都没有资格，但是你的先生最有资格讲，你的太太最有资格讲，因为他最看得清我们本来的面目是什么样，他最知道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什么。所以很多时候我看到在教会里面有的太太在冲着我哭诉的时候，我心里面真是很存怜悯的心。但是当然我也要，所以你们还没有结婚啊，你要好好了解他，我告诉你，你要了解他，就是回到他家里去看他妈妈怎么样对他爸爸，哎，你就知道他会怎么样对你了，哎。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我们很多的里面的没有被对付啊，这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只有属灵的 information， 但是没有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 我们没有被改变过。当我们没有被改变过的时候，没有事情的时候看不出的，没有事情。但是我告诉你，教会一定会有事情。教会就是什么？教会就是有人事的地方。有人，教会里面有没有人呢？有人嘛，有人会有什么？ 有事嘛，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就看出来了。当教会有冲突的时候，利益有冲突的时候，有矛盾的时候，哎，你就看到了，你就看到谁的生命成熟了，你就看到谁的生命更像耶稣了，你就看到有些人他受了委屈，他也不随便用恶言，但是有些人碰不得，一点点碰到我一点点，你还了得？你试试看呢，你看看，你问问我太太，他就知道。你试试看，你还敢嫁给我吗？对不对？真的是这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求神真是让我们有一个悔改的心。我上个礼拜天讲完道，我回到家里就收到一个 email， 是我们一个会友发给我的。这个 email 里的邮件很有意思，因为我常常会收到这样的邮件。他说：“李牧师，我在周日听了你的讲道，关于你讲到原谅、关系、恩慈，我一直在思考所在的服事机构发生在我和其他人身上的事情。负责人出现致命的灵性原则问题，和一年以来对待员工极度甚至变态的领导力。这个，哎呀，这也很吓人啊，变态的领导力啊！想想是感谢神呐、啊。”给我功课学习和信心，一直透过圣灵在我内心运作，保守我对真理的纯正。但是不否认是因着基督徒我受到极深的伤害，而这些致命的灵性的错误跟擅长的狡辩，我想他指的是他的领导人，竟得到上层的一位带领者的恩慈跟袒护。这种恩慈对我们下层向着真理正确形成的行走的员工是零，是我在等待神为我伸冤跟开路，因为我相信神的计划和公义，这也是我一直留下来的原因。从2012年开始，背后一直有同工陷害我，想赶我走，但是今天，当年赶我走的人都走了，我还在。当您讲到的经历的时候，讲到您的经历，就我讲到我自己经历的时候，我非常感恩跟同情，要同感。那我的问题，他的问题了，他问题很难的，啊，这些我的会友有时候给我很大难题啊，你们要帮我解决啊。嗯，他说啊，我愿意原谅伤害我的人，但是面对这一类表面化妆的基督徒，是不是你们也发现你们身边有很多表面化妆的基督徒？你自己是不是呢？感谢神，恩赐还赐给他，那公义何在？他说，公义和恩赐如何权衡？好了，那我当时因为太忙，我很多时候我不愿意写东西，因为一写太耗时间。但是我就决心今天主日我回应他。第一，你不要忘记，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太阳照你，也照给你认为的那个伪装的你的领袖。OK， 这第一点。第二，你说那些害你的人都走了，你还留着吗？这岂不是上帝的恩慈跟怜悯在你身上最大的彰显吗？你还怎么样？你要啊？第三，如果就你所谓的化妆的基督徒，那我告诉你，你说他们得到上帝的恩典，我告诉你，如果他们真的是像你所说的是假的基督徒，那绝对不是上帝的恩典或者恩慈给他，而是什么？魔鬼给他的也不一定。你不要把这个世界上的好处、利益、权力看成是上帝的恩典，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已经偏离，你自己已经偏离。第四，你的焦点不要在人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记得，当我们发生人际冲突的时候，当我们跟人发生冲突的时候，你的焦点一定不能够在人的身上，你一定要仰望神啊，你要问神，在这个里面最最重要的是神啊，我要学习什么？我自己能够学到什么功课？最后还有很多事情不是马上显出来的，它需要历史的长度来看。当你经过3年、5年甚至10年更久的时间，你回来看的时候，你发现，我告诉你，上帝是公义的神，上帝的审判他一定领导，而且上帝的公义的彰显不是以我你跟我意志为转移的。那个我讲一个见证，是差不多700年前，在13世纪的时候，当时在地中海那一带，罗马教廷 跟骑士团他们联合起来有个舰队，把那些海盗打得稀里哗啦。结果呢，他们就抓了很多海盗，伊斯兰教的啊，抓来进了那个罗马帝国。那么问题就来了，当时如何处理这些人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就是说，我们要以他们怎么样对待我们那些基督徒的，也来对付他们。我们要让他们不单单坐监狱，我们还要让他们为奴隶，还要把他们什么这些男人把他们胡子全剃掉。你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啊？你把我胡子剃掉也没什么吧。在当时，在13世纪的时候，一个伊斯兰教的男人，你如果把他胡子剃掉，就是差不多你让他做太监一样，你是对他人性极大的羞辱，你知道吗？你是让他生不如死啊！那些人宁愿死去，也不能够把他胡子剃掉。但是当时骑士团提出说要把他胡子剃掉，但是教廷的海军总司令他不同意，他说不行，他说他们被抓来进牢狱，已经受肉体皮肉之苦，已经为他们的罪付了代价了，我们不能够让他们生不如死，我们要遵循基督的教导，不能够以牙还牙，而是什么？如果我们也以牙还牙，我们凭什么去夸胜？我们凭什么让那些诬赖我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也什么再次的看到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品格呢？他们不同意这么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事情是很不容易的。很多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面对的挣扎，我们面对的痛苦，很多时候我们是很难想象。但是，当我们实际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就看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有多大了，就看基督的话语在你里面怎么样去把它彰显出来了。最后，我要讲一个见证。1218年的时候，当骑士团他们再次他们的修士他们去到伊斯兰教的土地上去拯救那些被伊斯兰教的海盗所俘虏的那些基督徒回归故里的时候，他们很多的骑士为了这些基督徒的奴隶，他们倾家荡产，他们甚至什么赔上生命。你要知道，他们都是贵族，他们是骑士，但是他们却没有随从，他们是可以打仗的人，但是他们却没有盔甲，他们是可以战胜敌人的，都有高深武功的人，但是他们却没有一个人拿着兵器。他们为了基督的缘故，他们舍下自己去到非常危险的境地，甚至把自己全里的家里面东西卖掉，要为了去拯救那些在伊斯兰土地上的那些为奴的基督徒们。结果呢？结果在一次，就在1218年的那一次，他们为了拯救249个奴隶的时候，对方突然反悔。对方，你知道他们常常反悔的，直到今天，他们还在做这些事情。他们还在绑架基督徒，他们在埃及、在利比亚绑架很多 Coptic 的基督徒们，还要把他们砍头，把我们的弟兄们砍头。这个事情在700年前、在1000年前同样在做的。而当他们钱拿了，好处拿了，但事情不办，还不及我们的贪官、我们的铁道部部长、我们的重庆的市委书记。他好处拿了，钱拿了，他还替你办事啊，对不对？但是他们钱拿了，好处拿了，还常常变卦。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时候有一个骑士，他家富万贯，富可敌国，他站出来说，好，我留在你们当中做什么？做人质，你让这249个人还是回去，我再付双倍的赎金给你们，但是你要把这些人还给我。结果另外一个骑士就带着这249个人回到了巴塞罗那。到巴塞罗那的时候，整个国家都欢腾，他们出来迎接这些 从奴被奴之地得到释放的基督徒，甚至连阿拉贡的国王都亲自出面，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找不到另外一个骑士，而这个骑士就在这个时候，他去到他自己的家里，把所有他的房产，他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部什么变卖到，再到处筹款，带着赎金去到突尼斯，把他的另外那个弟兄把他赎出来。这就是基督所说的，你们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也是保罗在罗马书给我们的教导。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那么伟大，但是你可不可以试着从你身边开始，对你身边的家人，对你的教会的弟兄，可能有意或者无意得罪你的至亲们，你的弟兄姐妹们，你的朋友们，你的同事们，表达一些从基督里好品格所改变你的善意呢？所以彼得最后说，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行恶受苦。愿上帝祝福你们。